Hello，大家好，我是阿里，欢迎来到阿里的时间。上期是和您看一看哈萨克斯坦硝烟背后的看点，中共到底起了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包括中俄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得更微妙。那么今天跟您说一说，借着哈萨克斯坦的硝烟，看一看2022年的年初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格局到底又向什么方向正在悄咪的发展着。哎，小小的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还没有看到上期的节目的话，阿里会把链接放在这里，您点一下上面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上一期节目里面了。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阿里的频道，现在点一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那么以后每期新的节目出来的时候您都会得到一个提醒的。那么上一期阿里是用了四个字来概括了当下亚太军事格局的变化，那就是加深稳固。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在开年的这两周之内所发生的军事方面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了这四个字到底是从何而来了。那首先先来看一看两个军事大国的会谈，美国和日本。在1月6号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召开了一个2+2的视讯会谈。那这个2+2呢，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的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岸信夫，这四个人是在美东的时间1月6号的晚上进行了一次军事方面的视讯会。那这个视讯会的重点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技术方面的合作，一个是剑指亚洲的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这三个共产兄弟的联盟，或者说是前共产兄弟的联盟。非常快的看一下这两个看点哈。第一个是技术方面的合作，那技术方面合作的重点呢有两项。第一个是两国希望能够共同合作来加强高超音速这方面技术的研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太空技术的研究。为什么美日会同时在这两个方面特别的敏感或者特别的担忧起来呢？这件事情还得从前一阵儿中国大陆做的一次所谓的试飞也好，还是飞行器也罢谈起来了。那这件事情呢，按照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主席米利他的话说呢，中国最近进行了一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实验，无异于当初冷战时候苏联发射的那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那美国人称之为是斯普特尼克时刻。为什么呢？因为苏联发射了这颗卫星之后，美国当时是相当震撼的，他们没有想到说苏联的技术已经这么发达了。所以也是自那之后1957年美国把这称为冷战的转折点，然后美国就开始在太空领域是一直的奋起直追哈。那当然也有人说，后来的美苏之战开始是军事实力的竞赛，后来呢是变成了太空技术的竞赛，再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的搞技术也好搞太空也好都是需要钱嘛，就把苏联的这个经济给拖垮了，然后苏联一下子分崩离析了。但是这个时刻可以说是给美国敲了一记警钟。那么回过来说中国大陆哈，英国的金融时报是在16号的时候第一次报道出来说，中共的当局在去年的夏天，就是2021年的夏天，试射了一颗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个导弹它是可以在攻击目标之前呢，是在近地轨道环球飞行，是在大气层之上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然后呢回到大气层里面再飞向预定目标进行攻击。那这一次的试飞呢，虽然说它最后攻击的这个靶心，最后攻击下来哈是没有真正的攻到靶心，离靶心大概是差了20多英里，但是这次试飞了之后，美国一下就震撼了，震撼力不亚于当初苏联发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因为如果这真的是高超音速武器的研究的话，那可以说这要比美国军方所预期的发达的多得多。但是18号的时候呢，赵立坚就出来了，这个外交部哈不说了，外交部的著名战狼之一赵立坚就出来否认说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什么高超音速飞行器，我们这只不过就是一个航天器而已，不要说那些无稽之谈。那这就更让美国担心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是吧？ 所以话说回来，美国这一次和日本的合作，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个科技大国，日本的军事实力是从二战之后一下子异军突起起来的哈，包括日本的军工也好，还有日本制造的这些日本的什么重工业啊、汽车业啊、电器业啊，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也是要归功于某一方面日本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发展。那么这一次美日的二加二会谈，一个就是在军事方面，一个就是在技术方面，高超音速技术和太空技术，第二个就聚焦在了中共当局、俄罗斯和朝鲜在整个亚太地区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整个的影响力，尤其是现在台海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哎，所以呢，不只是美国，周围的很多国家对此都是相当的关注的。所以日本也说如果美国你能和我们合作的话，那不只是为了你自身的安全，那可以说它是整个一个国际秩序的稳定。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了美日的联盟比之前又更加的深入了一步。那么第二个事件基本上是同一天，也是在1月6号，不过刚刚是美东的1月6号，那这边呢是亚洲地区的1月6号，差不多是差了24小时吧。日本是真的没闲着，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进行了一个会谈，会谈真的是相当有时效而且有效率的，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以闪电般的速度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就叫做互惠准入协定，英文的缩写叫做 RAA。 那这个协定是什么呢？当这个协定的双方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了，那么另一个国家是有权利和义务在军事方面进行人道主义的支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哈，人道主义军事方面的支援，这个就有点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的那个什么安全组织协议，也有点像美国和菲律宾的那个准入协议，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它在军事上受到威胁了，另一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出兵支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准入协定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三个准入协定了，第一个是在1951年的时候签的，第二个是1960年签的，签的都是美日的安全保证协定。那这个第三个是日本第一次和除美国之外的第二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协定。那么之后的四天之内，也就是1月10号的时候，澳洲当地的报纸悉尼晨风报也说澳大利亚承诺要从美国那边购买120多辆的坦克和其他的装甲车辆。可以看出了哈，澳洲说我们这回是玩真的，我们并不是口头上的打打嘴炮。那么预算呢是要花35亿去买这120多辆的坦克和装甲车，什么包括清除爆炸物的这些突障车呀，还有什么突击架桥的这些车呀，云云总总吧，就是各类比较先进的武器要从美国这边进口进来。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时间，1月上旬的时候，日本也在和英国和法国接洽，希望能和英法也签署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协定。所以可以看出来，之前日本和中共当局在台海那边相互对垒的时候，日本也说过说如果中共要对台湾做什么，日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那可见说日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做这样的事情了。那回到之前最开始阿里所说到的这个加深稳固，这就是在稳固在去年的时候，横跨这几个国家，横跨欧美亚这三大洲的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在2021年形成的时候，2022年又更一进一步的为稳固进来了。所以阿里用这四个字叫做加深稳固。那2021年如果快快的回顾一下，您还记得21年9月份的时候，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一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英文缩写叫做 AUKUS， 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英文缩写 AUKUS。 那后来呢，英美两国就开始帮助澳大利亚开始建核潜艇了，英美澳也说了我们也是玩真的，这段时间澳大利亚看来一直不是在买武器就是在造武器哈。那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也是在9月份的时候，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又进行了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叫做 QUAD。 那这四方对话讨论的是什么？还是军事方面，尤其是怎样去牵制现在四处咬人、战狼外交的中共。那之后呢，美国那边又没闲着， 又和韩国、菲律宾那边继续是加深合作，而且和菲律宾还恢复了曾经美菲之间的一个安全的条约，就有点像澳洲和日本签的条约哈，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它遇到了军事上的威胁的话，或者说是安全上的威胁的话，美国是有权利出军去进行支援的。那与此同时呢，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之间还在进行着合作和谈判，希望能够结成他们之间的军事联盟。那所以很多人都说在亚太地区眼看着一个小北约就已经要形成了，唯独在外面的就是曾经的那几个共产国家的大兄弟和小兄弟，前共产国家一个是大俄罗斯，那个时候俄罗斯倒是更像是坐壁上观的感觉，但是呢中共一直都是他们对准的矛头，因为不管是南海也好，是还是台湾海峡也罢，挑衅的这些军机和战机不是俄罗斯的，而是中共的。那另一方面呢，中共一直拉着小兄弟就是朝鲜了。那么2021年这几个联盟结出来之后，2022年我们看到了，我们刚刚跟大家看到了美日的二加二的对话，一个是军事科技和太空技术的发展，那么另一个就是讨论俄中朝这三个国家在亚太地区军事上可能会带来的一种影响和威胁。再到后面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签署协议结盟，然后澳洲又开始发展自己的武器和军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2022年这个世界格局风起云涌的已经开始变化了，它的变化就是基于2021年的那些种种的结盟，把这些结盟又更加的深化起来了。所以2022年亚太地区的军事格局可以说是对2021年军事格局和军事结盟的一个更加的稳固化，而且呢，结盟之间会更加的深入。那有人说中俄不是也可以结盟，中俄之前在厦门也搞了一个军事的演习吗？是这样，但是中俄的结盟很多人并不看好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貌合神离，没有人知道中俄之间能有多少的真心。因为如果俄国对中国是真心的话，那当初中印边境起战火的时候，俄国就不会把更先进的技术卖给印度，在后面给中共捅刀子。但是当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结盟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帮助彼此去建核潜艇，那么真正的是相互去发展这样的一个科技，包括连经济上都有一些互惠。所以我们看出来至少人家各个国家之间是秀出诚意来了。但是俄中的所谓半结盟也好，不结盟也罢，倒更像是一个很多人说的貌合神离，纯利益驱使。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战争格局，下一步的看点可能就在欧盟那一边了，看看欧盟他们是怎样去表态和站队的。那么之前中共的当局也是多次的去出访欧盟哈，希望能够把它拉过来的，包括之前和法国一直在甜言蜜语，和德国也是一直想要持一个拉拢的关系，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人权方面的制裁，中共又是绊倒在了人权的这块石头上，中共和欧盟的关系一下就僵化了。年底的时候虽然中共也不停地出使欧盟，希望能够停止制裁，连欧盟自己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包瑞汉都说哈，说中共那边想停止制裁，但是欧盟是把制裁延续到了2022年的12月，所以中共是碰了一鼻子灰，没拿到什么好处，灰头土脸的，也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停止这样的制裁了。那如果军事上再起硝烟的话，那么欧盟的一个战队就很可能是2022年的一个非常大的看点了。那不妨看一看说冬奥会会不会是一个风向标，那么之后整个世界的格局会不会更往这样的一个联盟的方向去深化下去，我们不妨骑驴看长本，慢慢走着瞧。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阿丽。如果您喜欢阿丽的频道的话，记得帮阿丽点一个赞，并且订阅阿丽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每次有新的更新您就会第一时间的看到了。那么这次呢就要和您说一个再见了，我们下期和您不见不散。